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渴慕你，我们仰望你，我们敬畏你。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洁净我们，你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一切的亏欠和过犯，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我们在分享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本来是神，但是他愿意以人子的身份，站在人子的地位，来接受这个约翰的洗。他说要理当这样尽主般的义，这是他把自己作为人子的身份，作为人的这样身份来接受这样一个洗礼。那么在第三章的最后这部分，我们看到一方面主耶稣说自己要理当尽这样诸般的义，那么天父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些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如果在这个方面有动摇，我们就会滑向另外一条路上，就会走到异端的上面。第四章一开始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当时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指的三章最后这部分，耶稣受洗以后从水里上来，那么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那么在这个圣灵一降下来以后，那么马上有一件事发生，那就是圣灵来引导耶稣到旷野来接受魔鬼的试探。说被圣灵引到旷野，我们在许多时候受试探，是我们给撒旦留的破口，也是神借着撒旦的试探来试炼我们，来试验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但是耶稣他是神，他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作为完全的人，他没有一点破口给撒旦留下。所以这次试探是神特意的安排。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撒旦根本没有机会。包括我们受试探，如果是神不给我们机会，不给撒旦机会，撒旦连个头发也动不了。因为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知道当时约伯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打开约伯记，看一章的第六节开始，约伯记的第一章第六节，从约伯记这第一章这一部分，我们看到撒旦对人的试探，那是有神的许可的。如果没有神的许可，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权柄，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读一下这个约伯记的一章第六节下面这部分，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试炼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他岂不是四面缺上篱笆维护他？你岂不是四面缺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那么特别从第十二节可以看到，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里，这就是神已经许可撒旦可以去试探这个约伯。但是有一条说，只是你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说神给他有一个底线，有个界限。说这都是撒旦对我们的试探是有神的许可的。 神给他这样一个权柄，目的是神透过撒旦对我们的试探来试炼我们。神不会试探我们，对神来说是试炼我们，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来让我们能更加的来紧靠紧紧的依靠神。所以这个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是完全是神的安排。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那么耶稣前面说嘛，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么耶稣其实他走过的路我们都要走，耶稣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榜样，他以人的站在人的地位为我们做一个榜样，教我们如何来胜过撒旦的试探。所以下面这三个方面，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我们如何去胜过撒旦的试探。当我们在地上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其实就是撒旦对我们的试探，这是神许可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胜过，那下面耶稣就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去学习。第二节说，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耶稣基督进食了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也就是在进食这四十昼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感觉到饿，四十昼夜完了以后才感觉到饿了。进食我们比较熟悉，那么我们通常在什么情况下进食？一般我们遇到特别大的难处，我们需要神来出手来介入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要透过进食祷告。那么在进食前面我可以查考这么几段经文，一个是以赛亚书的五十八章第三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三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三节是这样说的，说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就说呢，说我们进食，神你为何不看见呢？也就是说我们这儿进食，为什么你没有应允，没有答应呢？没有按照我们的这个要求去做呢？我们刻苦己行，你为何不理会呢？那神怎么说呢？说看呢，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就是你进食的时候是为自己求利益，这儿的进食神不悦纳。还提到是刻苦己行，进食不能代替祷告，我们前面分享了不少在查考旧约的时候，进食不能代替祷告，进食是表达这种刻苦己行的一种心智，是对神的一种信心、啊、这是进食。所以进食一定要祷告。那真正的进食是不吃不喝的，我们看两段经文，一个是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二十八节，他到前面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二十八节，这是摩西在何烈山上和神在一起，神给他赐十诫的时候和神在一起。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二十八节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个约的话，就是十诫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这非常清楚，进食是不吃不喝的。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是利万记上的十九章八节，利万记上的十九章八节，十九章八节说他就我们看第七节，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这个他就是以利亚。第二次起来派以利亚，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说要吃好了，你走的路很远很远。那么第八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那么这儿没有明确的说到进食，实际上这个以利亚是吃了这顿饭以后，仗着这个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也就是这四十昼夜他真没有吃的，这四十昼夜这个能量都是这个饮食的，就是吃了喝了这个饮食的力，就那顿饭这四十昼夜他没有吃没有喝。所以还有其他的经文都很多说真正的进食是不吃不喝的，滴水不沾， 敌视不敬。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也听到一些讲法，说可以喝水，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喝点牛奶，有的时候可以吃个苹果，这些都是体贴肉体的这个教导。真正进食是不吃不喝。那么耶稣在这四十昼夜他也进食不吃不喝，完了四十昼夜满了以后觉得饿了。人饿的时候那是身体最需要的时候，特别我们特别饿的时候，那个看到一点东西那就像宝贝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是特别身体软弱的时候，也是撒旦容易钻空子的时候。那么撒旦终于找到机会了。那第三节就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撒旦引到旷野被魔鬼试探，所以撒旦一直在旁边瞅着呢这四十昼夜。那么看到他饿了以后，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还想补充一点，就是神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这个试探。这个神不是说透过这层试探来试验耶稣基督，我们受试探是神借着撒旦的试探来试验我们。神这儿不是试验耶稣基督有没有信心，而是耶稣基督借着这次撒旦的试探要宣告他是得胜的君王，他要给我们做一个榜样，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句话撒旦一点都没说错，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做到啊，这事没有难成的事，他完全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来填饱自己的肚腹，这是能做到的。但是耶稣没有做。撒旦常常用一些貌似合情合理的这些这个心意来满足我们的肉体的需要，说表面上看得很合理，我们经常为什么容易落到撒旦试探当中，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这些话是对的呀，有些弟兄姊妹们安慰我们的时候觉得对的呀，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如果不分辨不加小心，我们就上当了。许多时候是撒旦借着我们身边的最亲最近的人，甚至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是教会的牧者来试探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我们只顾自己的需要不顾神的心意，那我们可能就会落在试探当中。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寻求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儿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我们人活着是要需要食物，不是不需要食物，要吃 要吃要喝。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还得有加倍才可以获得这些食物，补充身体的能量。所以这是需要，但是需要食物同时更需要的是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如果我们里面缺少神的话语，缺少这个生命的粮，我们的生命就会这个枯竭，那么我们的灵命就会出现问题。这里面说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不是说我们记住了神的话就行了，我们把这个神的话已经背到我们心里了，我们再不去思想了，不是这个意思。神的话是生命的粮，需要每天去吃的。我们一顿饭不吃可能还不觉得，我们两顿饭三顿饭不吃那会饥饿。所以神的话我们需要每天去思想，这是最重要的，要消化，不仅仅是读了以后还要思想，这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话这个意思。我们看到这儿撒旦啊，他这个试探人他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他非常清楚我们哪地方软弱了，我们最需要什么，他是诱敌放矢，他能够切中我们的要害，这是撒旦非常狡猾的地方。所以我们 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因为他撒旦非常去清楚我们那个最弱的地方，那个软肋，他有的方式的去试探。你看他试探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一回合，第一回合撒旦没有得逞，耶稣基督没有按照他说的话说，我耶稣基督那本身就是神的儿子，是神子啊，是神呀，他可以让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他没有做，如果做了就上当了。说不是说这他说的话对与不对，而是这个人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啊去教会，如果这个教会不对了，我不能去，不管这个里面讲的道理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人不对了不能听。如果假教师，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听假教师的道呢？神没有说这个假教师讲的对了错了，没从来没这么说。在旧约里面不就说吗，那些假先知是借着灵舍的话，借灵舍呢就是借着真先知的话去教训人，所以他说的也是神的话，但是这个教训不能听。为什么？因为他里面那个灵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连这些人接待都不能接待，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是如果耶稣基督听了，这就错了。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那圣城就那就是耶路撒冷，殿顶那就是圣殿，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第一次是他说，你 若是神的儿子，他还不说你就是神的，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这已经由耶稣基督去上当。第二次还是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啊，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这个诗篇里面就说了嘛，诗篇九十一篇里面十一到十二节就说，会有使者会扶着你，所以你不会有生命危险。那么诗篇的九十一章我们特别喜欢，有弟兄姊妹也背会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理解其中的意思。那十一到十二节我读一下，诗篇的九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那他就是神，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他们就是神的使者，那些天使，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脚碰不在石头上，那么是有平安的。这里面说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我们要不要误解，是神在我们正常行走的道路上，那么我们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患难，那么神会保护我们。这不是说我们故意设置一种环境来看神是不是会伸手，我们不要自己故意制造一些机会来试探神。所以这里面我们有时候容易把这个相信神和试探神搞混了。我们相信神就是神先说话，我们照着去做，这是相信神。试探神呢，往往是神根本没说话，神的心意没有向我们显明，我们勉强神去做，这就是试探。所以这个界限我们容易搞模糊，容易搞模糊就会上当。所以相信神和试探神是不一样的，相信神是神开了口我们遵行，那圣经里面神说了话了，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么这是相信神，不是试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领受到这个圣灵的引导，没领受到神的这种心意，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做，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意思，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试探神了，这个我们要注意。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清楚神的带领。这是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我们不要故意制造一种情景来试探神是不是会伸手帮助我们。第七节，那耶稣怎么回应的呢？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从第二个回合看到啊，撒旦他也没说错，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完全可以跳下去以后，因为经上神有应许吗，使者会来保护你啊。你看撒旦也是用神的话，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容易上当，就在这儿。那么其他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其他弟兄姊妹会来看顾我们，来安慰我们，有时候撒旦就会借着这些弟兄姊妹来试探我们，我们就会 落在这个环境当中。有时候一些假教师特别会体贴人的心意，我们喜欢听什么他就讲什么，这些很可能就是撒旦的试探。所以撒旦狡猾就狡猾在这儿，他也是用神的话。那么耶稣呢，也是用神的话。所以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跟他去用别的方式去辩论，我们是用神的道，用圣灵的宝剑，用神的话来应对，这是我们应对撒旦试探的非常有效的一个法宝，就是圣灵的宝剑，用神的话。那么耶稣基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 很清楚了，耶稣基督才是你的主，你的神。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高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那么前面两招两个回合撒旦都失败了，所以他仍然不甘心，不认输，继续试探。第三次是把主耶稣带到最高的山上，让他看世上万国的荣华。世上的荣华我们知道是属地的，不是属天的。那么从上往下看，那么就会看到地上这些荣华，那么这是吸引人走下坡路的。所以我们神说，我们要向上看，要仰望，要仰望我们的神。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就定睛在主耶稣身上，我们就不会走偏。如果我们眼目就盯着这个地下往下看，盯着这个世界，我们走着走着就被世上的这个诱惑就迷了，就迷惑了。世上的荣华，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那其实魔鬼撒旦试探耶稣这个三个方面就是肉体的情欲。那么第一个方面，那个石头变成食物是肉体的情欲。第二方面，你可以跳下去，跳下去就别人都知道你是神，你不用去做那么多事让人知道你是神，也不用上十字架了。这是骄傲，你给你这样一个骄傲的心理。那么下面就是眼目的情欲，你可以看到这万国的荣华。然后第九节对耶稣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个撒旦这个很毒啊，这一招，你如果服服拜我，那拜是什么意思呢？拜就是臣服了嘛，那仆人向主人是拜嘛，下面的向上面拜嘛。所以如果是耶稣基督拜他，那么他就是耶稣基督主了，那么他真成了神了。这招很毒，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他能不能做到？能啊，因为这个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在约翰福音的12章31节就说到，那么以弗所书2章2节也说到，说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是空中掌权者。主我们的神暂时把这个权柄给了撒旦，把这个权力给了撒旦，把这个世界给了撒旦。其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神为什么把这个世界给了撒旦，让我们在地上受苦呢？其实是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信神的人能够得益处，我们更加有信心的跟从他，我们可以忍耐到底，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其实神所安排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得益处。说他完全可以把这个地上荣华给了任何人。 我们搞信主有时候想不通，就是为什么那些不信主的人，地上日子过得那么好，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得雨的。但是实际上，这是撒旦给他的，他被撒旦，被那些偶像，撒旦真会给他，给他的目的是让他离神越来越远，撒旦目的达到了。那么第十节，耶稣回应，耶稣这是什么？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那么这儿很清楚告诉他，耶稣基督是我才是你的主，你别搞错了，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说把这个地位搞清楚。这儿就开始说撒旦退去吧，这个在原文里面这是个命令，说命令斥责魔鬼撒旦退去。那么在雅各书的四章七节，在雅各书的四章七节说勿要抵挡魔鬼。雅各书在后面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撒旦虽然狡猾，虽然常常出其不意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不惧怕，我们靠着神，说我们只要抵挡他，他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那么耶稣基督在这儿斥责命令撒旦退后，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所以我们在常常宣告，我们常常要在祷告当中斥责魔鬼撒旦离开我们，远离我们。我们有这样的权柄，这是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权柄，我们带着这样一份权柄，那么撒旦就没有机会可乘，他必然会退后离开。第十一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在路加福音的四章十三节提到说，魔鬼暂时离开了耶稣，是暂时，说明他这个虽然是失败了，他仍然不甘心。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三节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他把所使的招数都使完了，那就那三板斧嘛，肉体的情欲试探没有成功，精神的骄傲也没有成功，眼目的情欲也没有成功，撒旦不过就是这三招，这三招全使完以后没有得成，就暂时离开耶稣。但是撒旦不会因为这一时的失败就停止来抵挡神，他在耶稣身上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会在神的儿女身上要继续试探，他要找机会把人夺去，把人的心夺去，这是他的目的。说撒旦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他会一直这样非常坚持的去试探我们。但这儿说他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从这儿来看，神是给我们预备的，神会供应我们的。如果我们觉得在特别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上了当时，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饿死，我们就会什么怎么怎么，但是这是我们的小心。就拿我们这次文艺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说是如果不打疫苗我们会怎么怎么的，我们往往小心，但是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神一定会给我们开路。你如果有这样的信心，神一定会应用我们，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有天使来伺候他，到我们斥责魔鬼撒旦离开我们，撒旦没有得逞的时候，那么神会带领我们走出低谷，脱离那个险境，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